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8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把自己放在常人社会中修炼救人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4日。由于自己没修好，被邪恶迫害后，接下来陷入自责的负面漩涡当中，几年没有拔出来。后来被师父点醒，开始背转法轮，一点点好起来。由于怕心还很大，想救人却达不到像别的同修那样见人就讲，就选择了从家里亲戚开始。过去除了工作家庭，就是和同修在一起，忽视了家里的人，以为都讲过真相了，就不怎么接触了。当被迫害后，很多人不理解，造成了不好的影响。于是我决定从亲属开始。当身心恢复一些后，我就关注亲属家的情况，有需要帮忙我都主动关心，出钱跑腿。有病人缺人手，我放下其他事全心付出，100多公里经常开车跑来跑去的，家人被感动。我选择适当时机讲被迫害的真相，清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。就这样，不管是红白喜事还是有病住院了，我都见机就去，真心的付出加上朴实的讲真相。家里人有的看书学法，其他人正面认识大法了，亲戚家有的学大法了，有的明白真相，但还有人排斥，有待于再找机会讲。身体恢复差不多了，就开始接触同事和同学，有机会就参加聚会等活动。这时期我对大法的修炼形式有了新的认识，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这种形式修炼，把自己放到常人社会中，该走动的走动，该联系的联系，表面上和常人没啥区别，在正常的语言沟通中把握机会讲真相。经过1年多的实践，效果挺好的。由于我各方面知识比较广，即使是陌生人也爱和我说话。被党文化洗脑的国人多数都很自我，所以得站在对方的角度先听对方讲，大概有个了解，再选择试探的讲，这样有针对性的讲都不反感，多数接受。讲真相遇到一些人跟我讲对我们同修讲真相的不满，我都智慧的化解，同时也提醒自己注意了，这样积累了一些经验，现在不论男女老少都能找到话题，都能见机讲真相了。都是采用能接受的方式唠嗑，祥和进行中，就没有被举报啊这样的事。有位同修大姐出现严重的病业，不能自理，附近的同修因为大姐带电话就不怎么去了。这位同修大姐除了走路困难等多种病业，主要是情绪问题，和儿女和亲戚都没有处好，对大法的负面影响很大。关于他的生活问题，一部分同修认为他有儿女就应该让儿女养，我了解了所有情况后认为应该同修来轮流照顾。他女儿远嫁在外地，而且身患绝症，对母亲怨气很大。原来女儿有病，大姐让她学大法，不要去医院，差点没命。女儿一家都因此怨恨大姐，怨恨大法。这不仅此一件事，儿子也没在跟前，同样对大姐怨恨很大，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。大姐情绪不好时，挨个打电话，有常人有同修，说不想活了等等，也给我打过。这不仅仅是她能否修炼下去的问题了，而是对大法的负面影响太大了。想了几种办法，尝试过，我接过他一次在我家住了8-9天，第二次又接来住了几十天，各方面的干扰都很大，多种压力。 但他女儿在和我的多次交流沟通后，理解了妈妈，也重新认识了大法，并开始看书了，对人生有了正确的认识。儿子儿媳到我家来看妈妈了，再接过去时，我考虑到他们的困难，坚持留在我家。经谈话交流后，儿子儿媳明白了大法的真相。他们的说法是，眼见为实，光听我们讲不行，主要看我们的所作所为。这同时更让我认识到自身修炼的重要。我对待大姐，对待他们全家的做法，打动了儿子。这事儿最终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儿子表示以后要好好的孝顺母亲，也不再和姐姐闹矛盾了。后来同修们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也重新认识这件事。还有就不详细说了。看到同修修炼遇到瓶颈时，我就想起自己也经历过，真的不容易。有的无处住，就接到家里，一起学法，一起交流。虽然忙碌一些，但把这个当作修炼提高的好机会时，就心甘情愿地当小和尚了。有个同修跟我说，能把同修接到家里照顾，甚至是病危的都敢往家里接，不容易做到。甚至有个同修跟我说，他接过三位同修到家里，但近距离的接触发生的矛盾中没过去，觉得自己有种出力不讨好的感觉。我想到的是，只要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都可以做好。没做好是自己没有达到法的标准。以上讲述的正实法的过程中，离不开小组同修的无私配合，谢谢同修。最近大陆疫情严重，我这些日子努力学法背法，每天规定背一讲法，练两遍功。以前总觉得自己讲真相差很多，还有怕心，随着努力学法练功，对以后救人信心足了很多，一定坚持下去，而且要越来越好。感谢师父的宏大慈悲，给了弟子继续修炼的机会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修炼路上心正神迹显》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莲梅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7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当我满心欢喜地把《转法轮》等书请回家之后，我又为难了。我没读过几天书，书里的字不认识几个，天天捧着书干着急。女儿见我急成这样，就教我认字。师父见我有一颗想修的心，就为我开智开慧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就能通读《转法轮》等所有大法书籍了。练功不长时间，困扰我多年的腰痛、头痛、烧心的顽疾全好了。我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练功不久，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。97年秋天，丈夫要打谷子，就把马车套上了。他叫我拎桶水来引马。 我头上包了三块毛巾，拎来一桶水，准备引完马和丈夫一同去打谷子。谁知马没等喝水，见到我就毛了，受惊吓了，飞快地拉着车狂奔。我被马车撞倒在车底下，情急中我求师父救我。眼看着马蹄子从身上踏过，车轱辘也从我身上压过去，就是没伤到我。我爬起来动动全身，哪儿都没事。我看看丈夫，只见他的脸都吓白了。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发自内心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既让我还了一个命债，又让我毫发无损，真是太神奇了。这件事很快在我们村里引起了轰动，人们无不赞颂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我的家人更加支持我修大法了。然而，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向善、祛病健身有奇效的高德大法，却在1999年7月遭到了中共江氏集团的疯狂打压迫害。用铺天盖地的谎言予以污蔑造谣，于是我决定进京上访。第一部分，三次进京上访显神迹。第一次上访，我随身带了一本红银，到了北京天安门，就被驻京办的人抓住送回长春派出所。他们抢我手里的这本红银书，我就不让他们抢走我的书。他们说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你还敢和我们抢？然后他们用手铐把我铐在椅子上，等我们当地派出所的人来把我接回去。回到当地派出所，一位姓冷的派出所所长问我还练不练了。我说练，他就狠狠地抽我两个耳光子，把我脑袋打得嗡嗡响，眼前直冒金星。一会儿他们又过来问我穷是什么意思，我说是很大很大的意思。他们说这老太太连穷是什么意思都知道，整不了了。之后他们把我非法拘留15天。到了15天，大队干部和我家人都来接我，他们让我家人交200块钱才放我走。回来的路上，大队干部说我，你扯这个干啥？家人都跟着遭罪遭钱的。我说，我练功，一身病都好了，我家的庄稼大风都刮不倒，和我家拢挨拢的庄稼，风一刮全趴下。他半信半疑的不吭声了。到了家里，我把该干的活儿都干完了，看到电视整天污蔑大法的不实之词，我决定还得去上访。第二次，我到了北京金水桥上去练功，又被抓回，非法判了1年劳教，不转化，在那里没日没夜的干活，白天不让上厕所，晚上不让睡觉。好不容易熬到了1年，我回到家中，当地派出所隔三差五就到我家骚扰，我就离开家，流离失所。后来同修帮我在长春找一份工作，我干了一段时间，一想不行，我还得去北京上访证实法，弥补我上次给大法造成的损失。我就踏上了第三次进京的火车，到沈阳换车。我找不到车，怕坐错车，我就求师傅帮忙。这时就走过来一个小女孩，她把我送到了检票口，我又顺利到了北京。在天安门，我打开了横幅，并高喊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法轮大法清白。这个压在心底许久的呐喊。我被警察一顿毒打，肩膀被打得一片青紫，之后把我关在前门派出所。途中我一直高喊，法轮大法好。前门派出所关着许多大法弟子，我们一起背论语。到了晚上，警察把我们分开，我被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。他们问我是哪儿来的，我不告诉他们， 他们就用电棍电我，现在我的胳膊上还留有电击的伤痕。后来我被当地派出所接回，在看守所被非法关了17天，非法劳教2年，被送往长春黑嘴子劳教所。我心想，我不听你们的，只要师傅的安排。我问他们法律是给什么人定的，他们无言以对。进了劳教所，我就告诉那里的同修决裂是错误的，被犹大报告给大队长。大队长叫我去他办公室，连踢带打，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还把我的嘴封上，不让我说话。打了一会儿，大队长又问我，你决裂不决裂？我还电你。我直视着他，然后果断地向前迈了一大步，坚定地说，我坚决不决裂。后来他们无奈地让我回到了监舍，他们让我写思想汇报，我就写按着真善人做好人没错。师父见我正念足就帮了我，没过几天他们就告诉当地派出所通知我家人接我出去，我儿子来接我。到了火车站，我还不相信地问儿子，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真的出去了吗？我儿子说，妈，是真出来了，你看这些来来往往的人不都是真的吗？这次我靠的是信师信法的正念闯出劳教所，2年的劳教，40多天我就回家了，再一次见证了师尊的伟大。我从心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回家后我又汇入了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。第二部分，开一朵小花。随着正法形式的快速推进，我们的修炼又全面转向讲清真相救世人的正法阶段。2014年在师父的加持，同修们的帮助下，我家也成功地开了一朵小花。先是打印真相币，后来又打印真相资料。打印真相币时遇到钱少了，我就默默地填上，不给同修找麻烦。同时我家也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我还承担起为同修们请书和法相的重任。无论天气好坏，我都要往返百里之外，大包小包的背书送到同修家里去。在做好三件事的实践中，时刻不忘师父的教诲，100%的信师信法，不断去掉各种执着心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走正师尊安排的正法路。一、修去怕心。我经常做真相币送给农村集市的有缘人，开始只送几百元钱，我还胆胆突突的。针对自己的怕心，我就反复背诵师父在《红银二》怕啥中说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，修炼人装着法，发正念烂鬼诈，神在世正实法。然后加大力度发正念，清除让我怕的邪恶因素，正念也就越来越强。以后带上6000-7000的真相币往集市上送，也不害怕了。在邪党搞所谓清零活动中，2个警察来我家，我一点也没怕，很客气地招待他们，给他们捧玉米花让他们吃，他们说还挺善良的。我说，你们吃没吃饭，我给你们做去。他们问我多大岁数了，我说67岁了，他们说你看上去也就50多岁。说着他们走进室内要录像，我说你们干啥非逼我这70来岁的老太太。我就给他们讲真相，让他们三退保平安，他们不吱声。我就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这时我看到那个警察打了个冷战，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。他们出门时说，还不送送我们？我把他们送到电梯里，平安回来了， 过程中没有一点怕心。二，六天闯过病业关。今年正月十六那天，我打印真相币，感觉全身发冷，腰痛，下腹部不舒服，我就不承认它，认为都是假象，是干扰。我就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，没有和别人说，就是彻底否定它，该干啥干啥，多发正念。22号，症状全消失了，六天闯过了病业关，我深深体会到路走正了，一切顺。三，闯过磨难。2021年8月节前，我和同修相约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被便衣绑架。他们非法抄了我家，拿走电脑、打印机、耗材。在拘留所，我也不忘使命，继续讲真相救人。有七人退出邪党相关组织，12天后就回家了。今年3月4日，我们这里因疫情严重封城了。我那天正好要去另一处打真相币，一出门就看见这有两个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，那有几个穿白衣服的防疫人员，我就一路求师父加持，安全到了那里。打完后又带出来送到同修家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还是求师父给我下诏，我得回家，别把我封在外面。我又在师父的看护下回到家中。在封城期间，我没有停下救人的脚步，在小区内发酒瓶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，真相粘贴等。20多年来，我六次被绑架，六次闯出，靠的是坚定的信师信法。一路走来，由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家庭妇女，在大法修炼中成长为一名能读所有大法书，能操作电脑、上网、下载、打印真相币和真相资料等期刊。若不是在大法中修炼，谁又能做得到呢？这是常人无法想象的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有突破困难获得成功后的喜悦，也有过遗憾。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他们也为我承受了很多。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更加精进实修，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随师父回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着迷手机招来的病业关》，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慧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1月13日。我从小爱看电视剧，很着迷。用我妈的话说，我是抱着电视看，就差钻进去看了。得法修炼后，也没改掉对看电视的着迷。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，任何东西都是物质的， 你听到了就灌进去了，就进到你身体里。明慧网上相关的交流更是不胜枚举，可是我这颗着迷看电视的心还是没有根除。就这样学法不入心，练功静不下来，发正念还老是溜号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这个执着都没有去，就算做再多的救人的事情也不神圣。最后因为邪党迫害，婚也离了，工作也没了，自己担心迫害承受不住，又还想做好，还想助师正法，于是来到海外。来到海外，除了做三件事，就是想家想亲人，老想回避修炼的痛苦，就又拿起手机，经常守不住心性。看手机的人都有一个感受，就是拿起手机容易，想放下就不容易。一看一天或是一夜，安逸心、色欲心、党文化等人心观念没修去，反而更是滋长。每当要出问题时，师父就慈悲地点化我，但精进一阵子就又回到老样子。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不配说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就这一个执着修炼二十几年了还是没能去掉，真是无地自容。那天下午我在看手机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发冷，一阵阵凉飕飕的物质往我身体里钻，不一会儿就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头裂开似的疼，还想吐，两腿没力，软得不行。找找最近最大的执着就是手机问题，怎么办？一个意念打过来说，这回看谁还能帮你，这回你就得走。我想了想，这不是我的想法，是不好的生命要害我。我就一遍一遍地念九字真言，同时和那个生命说，死我也不怕，即使我没做好我也不跟你走。第一，你不配管我，没做好我有师父管，我一定会做好。第二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不管怎样我现在走就会对大法造成负面影响，而且我执着看手机也有你们强加的因素，要说淘汰也是你，我就不走。这样我硬挺着回家，回到家后躺在床上四肢无力，我就背师父的法，能背多少背多少，一边发正念。我想我不能把自己当病人，做错的事情也只有师父能管我，任何生命不配管我，我也只和师父认错，我会做好，我一定会修去看手机的执着。我本来就没有修好，更不能再给大法抹黑了，求师父救我。这时来了一通电话，是同修让我和他出去弘法，我没有犹豫就回答去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就是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出去弘法。就是累得不行的时候，也感觉师父在加持我。我就是守着一念，就一秒一秒的坚持，不让自己胡思乱想。我这么不争气，师父也没有放弃我，还在加持我，让我想起师父的法，鼓励我要正念。我想不管结果如何，从现在起我一定时时事事都实修，就是让自己在大法中纯净，就是要做师父的真修弟子，从现在开始。师父帮我承受这么多，我也唯有精进才行。就这样，我每天和业力构成的假我做思想的较量。终于一个星期后，师父看到我真的想实修，把我大部分的这方面的业力拿掉了。在这期间，我还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，看了很多同修关于手机执着的文章，看到同修的交流文章说，为了众生能得救，为了大法弟子能修回去，天目看到师父的头发全都白了。我真是心里说不出的后悔，是弟子让师父操碎了心。这时一个声音又说，这回你修不成了， 时间这么紧，你还这么多人心，你使劲追也追不上了。我告诉他，你解体吧，我从现在起要做好，不为别的，就为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也会实修到底。时间来不来得及，我也不去想，只是你必须解体，你在干扰修炼人的正念。灭字一念的时候，思想也慢慢的静下来了，及时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。所以最近看师父的讲法时，看到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法理。一次次的磨难，让我清醒地知道师父说的句句是真言。修炼没有小事，除了实修别无他路。写出此文是为了曝光自己的执着，正视自己的执着，修去执着。同时给和自己有一样执着的同修提个醒，以我为例，少走弯路。别再拿师父的话不当回事，否则后果严重，因为誓约是我们自己立下的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调出情不是变得更冷漠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5日。有一天我突然悟到，人世间所说的那个情，任何能想象到的情，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取悦。很快我脑子就出来师父在《转法轮》第四讲中讲的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取而代之的是慈悲，是更高尚的东西。我恍然大悟，人间词汇果真没有比高尚更能精准描述出那种概念。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乐趣，情就是人这一层的乐趣。常人有句俗话说，苦中作乐，现在看来确实很贴切。修炼的初期会把情理解成一种温度，所以为了表现放下情，很容易走向一种极端，变成冷漠。其实真的放下了情，体现出的是慈悲。人间的理和天上是反的，情恰恰是为了满足自我而产生的状态。哪怕是看起来父母对子女无私的付出，深挖了看，也是为了满足自我。跳出情不等于六亲不认，慈悲来自全心全意地为他人着想的正念，是一种对待生命悲悯的真善人的力量。我有一个亲人同修，年岁80有余，躯体老化很是严重，这一段时间已经表现出病危的状态。他希望我的母亲能在弥留之际经常陪伴身边。作为同事同修的我母亲答应了，问我他这样做对吗？从人情来说，我们是这一世的亲人，在合理的时间安排上能去陪伴也是尽了这一世情谊。从同修上说，都是师父的弟子，一起从1995年风风雨雨走到现在，如果能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上给予适当的引导，帮助对方加强正念，这更是无可厚非。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对错， 只需要分辨究竟是不想给自己招麻烦，还是生出了跳出情的慈悲，然后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去做就行了。时间拉锯会呈现出疲态，所以类似的问题越来越集中凸显。回想迫害一时，听闻身边同修身陷囹圄时我们的态度，对比现在我们的态度，不是跳出情了，而是变得麻木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如初。师父一直鼓励大法弟子要修炼如初。个人体悟，这个如初除了是对自身要求的不降级，也包含了对待同修一路相互扶持的善意。自己和周围的同修就是会形成一个整体，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。如果面对同门且都拒绝援手，那我们何以高唱赞歌带众生呢？以上仅来自个人感悟，如有不妥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